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聚焦的是眼下正在北京举行的2021中关村论坛。听到中关村这三个字呢，我想您一定会感觉到这次的主题啊，就是科技创新。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关村就好比是中国的硅谷，这里凝聚着一大批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北大清华等全国顶级名校。每年的中关村论坛都会邀请来自全球各地的科学大咖共聚一堂，共论人类科技的发展和未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呢，今年的中关村论坛的开幕式改为线上举行，主题是智慧健康碳中和。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走进这次论坛，也来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着北京。
中关村论坛自2007年起成功举办了12届，如今已成为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和国际化论坛。今年的论坛将更加聚焦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平台化。论坛邀请了全球40余个国家及地区近400名嘉宾参与并演讲。
这次论坛呢，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已经升格为国家级的平台，国家级平台，国际化办会。
论坛将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重大传染病防控等前沿和热点，邀请来自剑桥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东北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顶尖学者交流，开展专业前沿的深度研讨。
智慧健康碳中和这个年度主题意义非常重大，它体现了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全球的高度共识，还有国家的重大战略。
同时，论坛将围绕科技前沿和热点议题举办25场平行论坛。除了关注科技创新领域，还会聚焦区域合作，并首次融入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和上合国家平行论坛，凸显了本届中关村论坛的开放性和合作性。论坛期间，500余家中外企业将在中关村论坛展览中展示最新成果。此外，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等也将同步举行。
这次的中关村论坛上也发布了全球科研城市2021的评估指数。榜单上显示，全球前五的科研城市分别有北京、纽约都市圈、波士顿都市圈、旧金山湾区和上海。北京已经连续四年跻身于这个榜单当中。另外，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姬中庆副研究员发布了无液氦稀释制冷机，核心指标达到了国际主流产品水平，实现了比绝对零度又高 0.01 度的连续稳定运行的温度。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所超导量子计算于海峰研究员发布的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通过不断的优化材料，它成功的使量子比特退向干时间达到了503微秒，打破了2020年3月由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组保持的360微秒的世界纪录。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些论坛。
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成功使量子比特退向干时间达到503微秒，打破了此前360微秒的世界纪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针对人工智能管理、研发、供应、使用等活动提出了六项基本伦理要求和四方面特定伦理规范。由中科院发布的无液氦稀释制冷机核心指标达到了国际主流产品水平，实现了比绝对零度高 0.01 度的连续稳定运行温度。掌握稀释制冷核心技术，使我国具备了为量子计算等前沿研究提供极低温条件保障的能力。自然指数科研城市2021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也在今天的大会上发布，北京分别排名第一和第四。
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国际电影节，9月29号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了，电影节所设的奖项叫做天坛奖。 本届电影节共有15部影片最终入围。那么天坛奖的国际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上呢，众多的评委也讲述了他们心里的评审标准。像大家熟悉的演员巩俐是这次天坛奖的评委会主席，陈坤、陈正道、乌尔善、张颂文等等都在会上与媒体记者们交流了他们的评审的方法。好，我们来听听评委们怎么说。
虽然结束工作已是深夜，但五位评委还是以饱满的热情亮相媒体见面会。导演陈正道表示，本届北影节天坛奖共有15部影片入围，每部影片都让他印象深刻。
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一个故事，例如这次录的影片中就有两部电影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战争，也用不同的电影手法跟语言，甚至用比较独特的女性角度去诠释女性成长。
演员陈坤表示，此次入围的影片风格各异，这让他大受启发。评奖观影的过程对他来说是一次美满的旅程。
很多表演非常的扎实，每个演员的表演是选择了以相信的方式投入在里面，他们能够共鸣我的是他们演的那个角色身上的魂儿，所以这一点是给我很大的震动和提醒。
演员张颂文也对陈坤的观点表示认同，但作为评委，很多时候他还是要提醒自己保持理智，公正评奖。
有些电影呢，因为他的故事和里面的人角色是你喜欢的，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心里面老是涌现出那种感觉，说我要给他一个什么奖，我要给他什么奖，那个是很危险的。我就得平静下来，继续相对理性的看完它。
作为导演，乌尔善的评判标准也体现了更强的导演思维。
我更在意的是电影的主题，它的深度和是否有共鸣。第二个是他在电影美学上面是否是有突破性的，是否创造了一种独立的完整的电影美学。第三，我们才会关注电影每个技术环节和创作部门他们的完成的质量。
面对评审过程中的意见分歧，评委会主席巩俐表示，所有评委都有足够的时间表达自己的看法，通过倾听与交谈就能化解那些分歧。
在评选过程中，我们都希望能够每个人谈出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为什么投他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谈出自己的想法，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天坛奖的各大奖项将于本届北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好，下面呢，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那么这个运动会的举行地点呢，是在北京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新建立的体育场馆里。了解北京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北京有一个回天地区，这是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两个地方的总称。这儿的特点呢，就是人口密度高，他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的一个集聚地。从2018年的8月份开始，北京市正式启动了一个针对回天地区的居民出行难、停车难、上学难、就医难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这样一个改造计划，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呢，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宜居，让这个地方呢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呢提升当地人的生活品质和交通品质。三年多以来，这里不光引入了很多的学校、医院，同时呢增加了养老机构、养老设施，而在文化体育方面呢，也是补足了过去体育设施不足的问题，新增了天通苑体育馆、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等等。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天通苑体育馆，来感受这座体育馆带给当地人的快乐。
2021年全民健身北京纪录挑战赛比赛共设置5米折返跑、单摇跳绳、左右脚踢毽等5个比赛项目，加玻璃球、敏捷训练两个体验项目。150名来自回天地区的参赛者在比赛中各展风采，创造属于自己的北京纪录。
我打算参加那个投沙包的那个项目，
我参加的是30秒跳绳，从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了，
太好玩了，太高兴了。
我这里来了两个的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今天主要参加了这个跳绳项目，一会儿还准备去参加我们的那个投掷，或者是八米的那个折返跑，每个项目都很有趣，都很有兴趣，想要参加一下。
我今天所有的项目都参加了，都想挑战一下自己。我都70多岁了。
天通苑体育馆坐落在回天社区，落成一年多以来，场馆对市民开放了游泳、羽毛球、篮球等健身项目， 并组织策划了各类体育比赛和健身活动，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参与进来。
标准的游泳池，然后我们的标准的健身房、羽毛球场、篮球场，从早晨的9点到晚上的10点，全天候的开放，15分钟的健身圈之内，老百姓就可以享受到非常好的一个体育公共的服务。
进来以后觉得眼前一亮，这些设施都非常的完备，打算以后办个卡经常来。
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地方，而且有很多专业的这种教练，可以给孩子们带来很多专业的辅导，
又方便又很好，又能锻炼身体，然后越活越年轻吧。
活动现场无论男女老少、高手新手，都能在全民健身北京纪录的舞台一展身手。在踢毽子、加玻璃球等项目中，很多家庭老中青三代齐上场，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协调能力，也让家长们再次重温儿时的乐趣，同时还使亲子关系更加融洽。
平时带他来打打球，活动活动，搞点亲子的运动，也有助于我们亲子关系从以前的光吼作业、完成作业来进行一个改善。
他们也增强了这个运动的信心，在意志品质方面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我们以后还会在通州还会把更多的活动带到学校、带到社区、带到公园。
接下来北京纪录还将走进多个地点，打造更加贴近群众、深入基层、广泛参与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让全民健身真正来到大家身边。接下来我们进入北京冬奥会的专题时间。明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上，冬奥会的所有场馆、连接场馆道路都要实现 5G 的信号覆盖。5G 将会用到智慧观赛体验、智能的赛事服务以及场馆的运营当中。那么 5G 服务将会给北京冬奥会带来什么样的观赛感受？而同时呢， 5G 的信号覆盖又能怎样的使场馆变得更聪明、运行更加便利和高效呢？好，随我们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今年的相约北京测试赛上，记者见到了一款无人混采设备，它将用于冬奥会，满足场馆的防疫需求。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技术经理韦庆带领大家认识了这套设备。
大家看到这面有一个电视，其实它这个电视的画面对应的是咱们记者工作间，受采访的嘉宾可以通过电视跟记者实现这个采访，这个采访的数据会同时传到云端。
其实就相当于运动员在走的过程中，相当于一个站点，走到这儿就能停下来跟记者交流。
对，
就是不在五棵松也能看到，
对
是吗？
对，info 是技术部统一提供给媒体，像每一份账号就是您输到您的笔记本里，就可以直接接入到这套系统。
除了供媒体可以进入的账号，面对观众的云转播系统也将用于冬奥会。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主转播商郭真介绍说，
对于赛事的转播，我们部署了6个机位，我们所有的信号呢，通过我们现在 5G 加上专线的方式上到了云端，也可以是为海外的记者去提供有效的数据。
是实时的吗？
对，是实时的。
在哪里能看到？
这个是面向观众的这个 H5 的页面，在这个里面我可以去选择五棵松的机位一，也就是五棵松的机位二。云转播呢是科技冬奥的三大重点项目之一，我们在这个里面主要是通过云画彩编播的技术，对传统的转播呢提供一个有效的变革。
基于 5G 的智能应用，在国家速滑馆也可以体验，比如 5G 加 8K 视频直播，能从清晰度、沉浸度、舒适度极大提升场外观众观赛体验，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收看比赛回放。国家速滑馆数据工程师高潮介绍说，
咱们是在拐弯的地方，咱们放了76个摄像机，就是每三度布放了一个摄像机，排列下去整个这个场拍出来是圆的。
测试一天感觉怎么样啊？
很完善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故障。
除了优化现场观看的体验，北京大学科技冬奥冰雪 VR 项目组成员盛潇杰用手机展示了在场外以自由视角观看比赛的新体验。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画面，我们只用到了40个相机就能够呈现出这样一个效果，但其实它所呈现出来这个画面相当于1200个相机的效果。
盛潇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正在进行的比赛画面就会转换角度，当他选择一个自己满意的角度时，松开手指，比赛就将以新的角度进行。
自由视角的一个转播系统，它可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通过若干个相机对整个场景进行三维的建模，最终输出一个三维的画面。比如说看到某一个精彩的片段的时候，我们可以任意的去滑动这个视角，当滑到某一个视角你想仔细观看的时候，你就放手，它就继续进行比赛。行业内第一次是采用了这样一种转 转播的形式。
这种技术不仅丰富了观众实时多视角的观看，自由视角还可以结合裁判的工作。
第一方面面向普通用户的，他能够实时的这种多视角的去看转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结合于裁判，单一视角他可能很多角度看不清楚，会对判罚什么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现在这种360度 3D 的覆盖其实是能很好的解决这种问题。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前沿计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也是此次北京大学科技冬奥冰雪 VR 项目组的负责人陈宝全告诉记者，除了手机、电视、头盔也将成为自由视角观赛的可使用终端。
这个项目呢，区别于我们做的以前所有的科技项目，它是一定要以冬奥的这个场景呢作为背景来落地，一定要落地示范。尽管我们现在展示的是在这儿，但只要是有网络，那实际上你在哪里就是同样的体验。
当 5G 遇见冬奥，大宽带低延时特征契合了奥林匹克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也将为冬奥会增光添彩。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在我们的身边会有这样的人，他们看起来非常平凡，默默无闻，但是他们身体所承载的，他们所做的事情说出来却足以令每一个人肃然起敬。这两年，云南丽江的一位中学老师张桂梅的故事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她扎根云南边疆，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推动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公办的免费女子中学。在她的手中，很多很多女孩子改变了命运，实现了人生的梦想。而在中国，像这样的老师千千万万。今天呢，走进我们节目里的吴文琪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老人，虽然他已经退休，告别了教育舞台，但是他手里的教棒却又交给了自己的孩子。用他的话来说，他们一家四代人都是教师，教书育人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生活，更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话题。而吴老师的教育的领域呢，又有些特殊，他是一名特教老师。好，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我46年生人，我今年73。我这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家是26个人，从教4代教师，是个教师之家。
吴文琪是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街道的居民，退休前他是丰台区培智中心学校的校长。当年他曾一个人筹建学校，给智力障碍的孩子打造了学知识学文化的小天地。生于教师之家，在3尺讲台上奉献的家风给了他极大的工作力量。
从我姥爷那儿开始，我姥爷呢原来是老保定师范的老师，我妈妈呢是他唯一的一个女儿，所以我妈妈有文化，解放以后也当老师了。家里边就是这个氛围，你比如我从小印象当中就是我妈妈给学生判作业，然后那个我妈去家访去了什么的，就是从小就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也就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那么我们姐妹4个，我们4个人都当过老师，然后我的儿子呢，他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我爱人也是老师。
10月1号马上就要到了，吴文琪回想起了早期的国庆阅兵和联欢活动，当年他曾以少先队员和群众的身份参与过其中的几次，每次参加都有收获，每次回想都有感动。
我参加的那个国庆10周年59年，当时这个接受这任务还是挺骄傲的。少先队方队呢，他是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其他队伍都游行，一路一路的文艺大军、体育大军、工人队伍、农民队伍，看群众游行，我们就始终就在那个广场上。
那一年为了服装整齐，学校要求孩子们穿白衬衫和蓝裙子，可妈妈一人拉扯4个孩子，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吴文琪就跟同学借了一件白衬衫。
没有人发服装，我没有白衬衫。彩排的时候正好赶59年，那年就是连续3年自然灾害闹水，就下雨下特大，老师一看天不好，说赶紧解散往家走，从我们学校走到我家得走20分钟，然后就眼看这个水啊开始比如到脚腕子，然后到膝盖什么，等快到我们家的时候，那水就到这儿了。 连爬带滚的回家了。到家以后呢，这个白衬衫就让蓝裙子给染了。染了，我妈就特别生气，你这怎么还呢？没法还了，下半截都是蓝的了。后来没办法，就是买一件新的吧，买一件新的还人家。后来跟人家那个家长说，十一数还让我闺女穿一天这新的，因为她要去天安门嘛，是吧？然后回来呢，把这给。
现在回想，参加各类活动，当年好多孩子都得互相借着衣服穿，那件染了颜色的白衬衫也就成了一个特殊的插曲，留在吴文琪的记忆里。不过，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活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激励了他，甚至对今后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就是整个游行队伍过去以后，少先队员集体涌向天安门，就过这个长安街到金水桥下，我又在最前头。哎呦，那真的就觉得就见着毛主席了。到现在为止，我脑子里边还是我十几岁时候呢看到毛主席那个样子，就那印象最深。
一转眼又过了五年，吴文琪18岁已经工作了。因为表现优异，他被选派参加国庆15周年的阅兵。这次是从群众队伍里光荣地走过天安门。那一天的晚上，吴文琪还要参加联欢活动，无奈受限于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他又为衣服的事情犯了难。
那也得穿漂亮的呀。没有，真的没有。后来我们学校一个音乐老师，他成家都有孩子了吧，他说那小吴别着急，我有一件衣服你能穿。他当时特胖，哎，我心话说，我说你的衣服哪能穿呀？他说没有，我的嫁妆。后来就给拿来了，还真挺好看的，玫红的开司米的那个开身的毛衣，拿来我一穿呢，他说的，哎呀，你穿着真好看，那时候那条也顺是吧，又是那么个鲜艳的颜色。我和现在想，你说不敢多说，我至少有20件羊毛衫了吧。子姐，就那时候就真的真的没有。
终于，人们的生活慢慢变好了，物资极大极大的丰富，满足温饱，人当然就有更高层次的情感和职业方面的追求。回想50多年的工作，吴文琪无形中亲历了新中国教育事业里几次特别的变化。
我比较特殊在哪儿呢？就是我刚分配的时候是做校外辅导员，这个是那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当时呢，这个学生特别多。学校不够用，就二部制。64年前实际上已经有了。后来呢，我就做大队辅导员，做了10年。后来呢，就教课了啊，年岁大了不适合做少先队工作了，就教课，当过班主任，什么教语文了，教数学了。到了84年，等于就算提升了吧，就做教导主任，抓教学。因为有自己当班主任，教课的这个经历。管理起教学来呢，还算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吧。做了7年教导主任，随着咱们国家也发展了，文明程度提高了，所以当时呢，就是各区都要办一所培智学校。当时我就接受这个任务，就当校长，就组建这个学校。
总结起来，在筹建培智学校之前，工作都是吴文琪能轻松应对的。在这之后，从经验、理念、方法，包括一个校长的体力、脑力付出，他都用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时间和心血。
这个光杆司令一个校长，然后一把钥匙，就是那个楼，我连开门的都没有，我现找，想搞搞卫生条子没有，所以真是挺难的。而且最困难的是师资，当时没有特教教师，都是从补教转过来。那么这些孩子又很特殊，你比如说那个大小便，他们有的处理不好，拉裤子里边尿裤子，这是常事儿。普小老师没有见过这个，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处理？我记得我们当时老师一有这事儿就校长，就满楼道喊，然后找校长，那我就得冲到前头去。
在校长的带动下，老师逐渐有了经验。
后来就不接了，就是再出现这种事儿就不站那喊校长了，他们自己就能处理了。女孩子来例假了，生理期。真的不会弄，他就站着，然后我们老师给他换，都给他垫好以后，把他裤子提上来。这个，所以我就说，特教老师很伟大，是吧？教师本身就很伟大，特教教师更伟大。 这是一般老师他不能够承受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老师做到了。
后来，吴校长和老师们对各个年级孩子制定班标，比如低年级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中年级集体的事情大家做，高年级别人的事情帮着做，带领孩子们一步一步走向社会。吴文琪说自己只是芸芸教师队伍中普通的一个，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很高兴看见今天教育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你像刚开始我说的，我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二不制，学生没地儿上学去。那现在这校舍，你到农村去都是最好的建筑一定是学校，你在咱们城市就更不用说。我们楼下是东高底一小，原来是平房，现在是楼房，原来就是土地，现在人家是塑胶跑道操场。当时我们建这个学校轻度的这个智障儿童，现在已经是到中重度，包括自闭症，因为他那个投入特别大。所以呢，你说要是国力不足，教育经费不足，这个事儿就没法干。
都说四零后是特别的一代，战乱中出生，饥饿中成长。今天再看那代人艰苦勤劳有纪律讲感恩，整个国家乐于看到他们享受当下的老年生活，即便夕阳近黄昏也要彩虹满天飞。
我今年73岁了，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我祝愿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人民生活富足和谐安康。
好了，到这儿呢，本期的今日北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